罗伯特·亚伯罗博士，约翰书信第四部分，约翰二书致值得信赖的教会的注释。欢迎来到我们关于约翰书信的系列讲座。我将这个系列命名为约翰书信平衡基督徒生活。上一讲我们讨论了一封写给该犹的信，我将那一讲命名为约翰三书致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的信。约翰二书的格式和语言非常相似，但我打算把它命名为信实教会笔记。我想再次提一下我所使用的解释方法，因为我们的阅读方式往往会影响我们所看到的。以后我不会再在讲座中提及这一点，但我想再讲两遍，以防有人第一次没注意到。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两步过程。第一步是看，第二步是说。但一定要先看，再说。所说的观察是指观察那里有什么。实际上，对于任何一本圣经、任何一段经文或任何一段重要的诗句来说，这都是一个终生的过程，因为它发生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它发生在一种可能并非我们自己的语言中。你研究这些东西越多，我已经研究了45年甚至更久，你学的越多就越无法了解一切。你并非无所不知。有时我会想，我为什么一直在学习，因为我学的越多，对很多事情就越不确定。当然，我希望我对那些基本的事情，那些关键的事情更加确定。但在我们开始解释它的含义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过去，了解当时的情况。抓住一节圣经经文其实很容易。我们经常看到政客们这样做。他们会引用圣经经文，并将其与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如果你了解圣经经文的背景，就会发现它与他们所应用的内容毫无关系。这就是言而无信。我们想要看，我会边看边读，这样我们至少有机会看到那里面的内容，屏幕上的内容会显示为黄色。看完之后，我们会做出判断并得出结论。我希望这些结论与当时的情况一致，但同时也适用于当下。所以，我们想把过去的事情带到现在，但我们要做的是确保至少能接近当时的情况。你会看到，接下来我会把文字标成黄色，然后我会把我的话语部分放在方框里，以便将其与上帝的圣言区分开来。我的话语和上帝的圣言是不一样的。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如果我的解释是忠实的，就能揭示神的话语，但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神的话语，而不是我对此的解释。所以，约翰二书包含一个问候，你可以用以下几个词来总结约翰的爱，也就是对读者的爱。其次是他的喜乐，同时也是他的关怀。第三是对会众的警告，最后是告别。首先，约翰在真理中的爱，一至三节。长老，也就是约翰，写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当你研读约翰二书时，你会发现他一开始用单数称呼他们，但后来这位太太有儿女。如果你刚开始读，你可能会想，这是一位妇女和他的儿女。但当你进一步读下去，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会众，所以整个群体被称为蒙拣选的太太，然后会众的成员被称为儿女。所以我们可以说，长老写给教会及其成员，我诚心所爱，不但我爱，也爱一切明白真理的人，因为真理存在我们心里。你也可以翻译成在我们中间，并且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必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中与我们同在。所以我有一些观察。首先，我的名字与约翰一书和约翰三书的措辞相似，作者是西庇太的儿子约翰。我在上一讲提到过，在彼得前书 5.1 中，彼得称自己为长老，他和那些正在阅读彼得前书的教会领袖们一样，称自己为同为长老。然后约翰说，不但我，还有一切知道真道的人。约翰和保罗一样，表达了教会团结一致的理念。认识主耶稣基督并蒙赦罪的上帝子民彼此合一。我希望你也明白这一点，你或许生活在一个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地区，但认识基督的人之间有着超越个人差异、部落差异、社会差异、经济差异或教育差异的共通之处。人们用很多方式来区分自己和他人，通常是为了抬高自己，或者表明谁是敌人。你不是我们中的一员，你是他们中的一员。但福音让人们团结一致，你会记得希腊语中教会这个词是 ecclesia， 所以英语中也有 ecclesial 这个词与教会有关。 所以我们在前三节经文中看到教会的团结，不仅是约翰，还有所有认识真理的人。这真理可能指的是福音信息，但也必然指的是福音信息所代表的那一位，也就是基督，以及关于基督和上帝的真理。这有可能我提出这个问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不确定，但约翰写约翰二书给以弗所教会吗？因为那是亚细亚七个教会中最突出的教会。如果约翰是，正如我所推测的，他写约翰二书给以弗所教会是为了补充约翰一书。由于教会中存在的问题，约翰一书是写给所有存在问题的教会的，因为那里存在分裂，存在邪灵，需要考验这些邪灵，因为有人在会众中以错误的方式传讲基督。因此，如果这是在以弗所，那么我们必须回想一下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内容，这些内容几乎肯定会存档在教会的档案中，保罗写到了教会所享有的教会团结。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合一。这可能是圣灵所产生的合一，也可能是圣灵作为圣父、圣子、圣灵的一部分所拥有的合一。上帝合一的圣灵将使那些因福音信息与上帝联合的人合而为一，用平安的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合一。记住，在约翰三书的结尾，他祝愿他们平安。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这就是教会 Ecclesia 的合一。只有一个身体，一个圣灵。请注意，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那里有很多家庭教会。他写信给亚洲的教会，那里有七个不同的亚洲教会。所以，在当地，不只有一个身体，而是有多个身体，但他们都是合一的。这是教会的团结，只有一个身体，一个圣灵，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译者说，这是你们蒙召的盼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从这些开篇经文中，我们可以领悟到的其中一点，就是约翰二书这封短短的书信，充满了强烈的教会团结意识。他在问候的最后说道，恩典、怜悯、平安必与我们同在，而不是愿他临到我们。这就像是一种对未来的预言，我称之为牧养的乐观主义。我认为他是写给这间教会的，警告他们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如果这是约翰一书的复言，那么约翰一书警告的是正在发生的更大、更紧迫的事情。如果你即将踏入困境，你必须抱有希望，相信自己能够渡过难关。这不是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也不是违背一切理性的盲目信仰，而是与主同行，在艰难处境中见证神供应的人。在之前的讲座中，我提到了约翰的创伤，以及他所见证的一切死亡、苦难和鲜血。只要我们还在这世上活着，还有气息，神就让我们在这世上多活一天，住在他里面。如果这意味着我们要继续奋斗，为信仰而奋斗，那也可以成为我们使命和呼召的一部分。所以，约翰以真理和爱，将来自父和父子的乐观主义建立在真理和爱之上。请注意，恩典、怜悯和平安将与我们同在，不是来自约翰，而是来自神和神的儿子，他是神的仆人，也是神的使者，所以这总结了这句问候。我们来到喜乐和忧虑之中。我非常欢喜，因见你的儿女中，有的不是全部，但有的行在真理中，正如父所吩咐你的。亲爱的太太，现在我劝你，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给你写一条新命令，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这就是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诫命，叫你们要遵行。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所以他所担心的是，许多迷惑人的已经来到世上，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样的人就是迷惑人的，就是敌基督的。你们要谨慎，免得失去我们所劳碌得来的，却要得着满足的赏赐。首先，请注意这里的相互作用。我要分屏显示，这样就能把那些圣经经文保留下来。注意这段经文中真理、诫命和爱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更接近于平衡基督徒的生活，我将在下一讲中详细讨论。但真理与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想的、我们所受的教导有关。这才是真理。 现在他指的是基督，基督被称为真理，但真理不仅仅是一个无法定义的人物。关于基督，我们确实知道很多事情，接受或不接受，这些都定义了我们所谓的真理体系。所以真理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学习，我们用耳朵聆听，用头脑处理。但也有诫命，而诫命就是我们要遵守的。诫命就是道德，它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它是我们的行为方式。然后是爱，爱是心的一种倾向，我们爱或者不爱，我们冷漠，我们热情，我们冰冷，我们不太热情，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人际投入的体现。我喜欢融洽这个词，我们与人建立融洽的关系。如果你仔细阅读这段文字，并画出所有与真理相关的词语，所有与诫命相关的词语，以及所有与爱相关的词语，你就会发现，这些人与上帝、父与子的关系，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都由这三个词所定义。所以，我只想提出这一点。正如我所说，我将在下一讲中详细讨论这一点。其次，很多人注意到，约翰一、二、三书没有提到该隐。这当然不是真的，因为旧约中提到了该隐。但我想鼓励你们思考旧约的回响、回响和回声。约翰在这里的教导是在教导关于上帝和基督的事，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神学教导。他并没有引入一种新的宗教哲学。所以你有一些旧约宗教，而这才是真正的宗教，耶稣的宗教。事实并非如此。这封书信就像约翰一书一样，在基督应验圣经预言之后，重新审视了旧约的敬虔。这始终如一。旧约的敬虔是应许的敬虔。亚伯拉罕得到了应许。亚当和夏娃也得到了应许。诺亚得到了一个承诺。他们都期待着上帝会如何实现他的承诺。但正是在这份信仰中，他们与上帝建立了一种信仰关系。上帝来到他们面前，对他们说，我有一笔交易给你。我们称之为圣约。相信上帝承诺的人就成为上帝的朋友，成为上帝的追随者。他们因着基督应验的应许而得救。约翰就这样将上帝的应许融入到他所有的话语中。上帝曾说，我要差遣一位拯救者，我要差遣一位弥赛亚。如今随着耶稣的降临和升天归天父，我们认识了差遣他儿子的父神。他也差遣他的灵。如今他的儿子在我们犯罪的时候坐在神的右边，我们就有了约翰在约翰福音13章至17章中所说的保惠师。所以旧约中上帝的存在非常强烈，他颁布了诫命，并赐予了人们一种关系。当他们遵行他的诫命时，他们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知道伟大的爱的诫命都包含在旧约中。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第三个观察值得关注。请注意，他说，你的儿女中有些人正行在真理中。那是在第四节。但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了。这有点吓人。这些迷惑人的代表，他们的特征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代表有缺陷。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临。我认为他这么说的意思是，而且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基督这个词如果是一个专有名词，它不仅仅是一个名字。他指的是他的使命，以及他作为使命完成者的身份。他是弥赛亚，他是受膏者，他是上帝派来开启上帝对救赎世界的统治的人。当然，上帝一直是这世界的统治者，但他应许会以某种方式降临。如今我们知道，他借着他的儿子降临，他代表上帝，带领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他为赎罪而死，又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回到父那里。将来他还要从那里再来审判活人和死人。主再来时，这个世界将被纠正。至于末世论，无论时间表如何安排，我们拭目以待。但这些骗子却不承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临。这可能意味着很多事情，但他完全否定了他的使命。无论哪个方面，他们是在否认道成肉身吗？他们是在否认他行了神迹吗？他们是在否认他升天到父那里吗？他们是在否认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赎罪吗？我的意思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否认耶稣道成肉身时所做的一切。但我认为这是故意含糊其辞的，因为这会让我们用更宽泛的视角来思考。 这提醒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拒绝耶稣。你或许喜欢使用他的名，或许喜欢与那些喜欢谈论耶稣的人在一起的感觉。但仅仅因为你谈论耶稣，并不意味着耶稣就他弥赛亚使命的圆满性，他与上帝合一的完整性，他所说和所教的真理而言，当你使用他的名时，耶稣就认同你的计划。人们确实到处都在使用耶稣的名，很多是好的，也有很多是可疑的。我们讨论的是那些使用耶稣之名的可疑行为。在第七节末尾，他说，任何这样做的人，在这里翻译成骗子。这个词和我们的星球同源，它与流浪不稳定有关。你抬头一看，金星就在那里。过了一会儿，你抬头仰望，金星就在那里。它遍布天空，而且在特定的夜晚，星星的位置是稳定的。你整夜凝视着星星，它们并没有在天空中移动。卫星在天空中移动，飞机在天空中移动，行星移动，但星星不动。而有些人，就基督而言，他们是在徘徊。他们在这里，他们在那里，他们到处都是。他也可以用来指使人误入歧途的人。他们培养门徒，但是为了他们自己或他们的运动而培养门徒。他们不是在培养基督的门徒。基督本身是稳定的，而对基督的歪曲则不稳定。部分原因是，任何欺骗者都与约翰称之为敌基督的人有关联，这人可能指基督的替代者，也可能指基督的对手。我认为两者皆有。所以，有些人，我们姑且说他们是善意的。但如果他们歪曲了基督，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都是在执行一个他们甚至可能不相信其存在的人的命令，我们常常称其为魔鬼或撒旦。这就是敌基督或者敌基督的灵。约翰担心教会里存在着这种邪恶的影响，他对此有好话要说，也有好话要说。但你看，当他说你们的孩子们时，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然后他说有很多迷惑人的，这更可怕一些。所以他那段喜乐又忧虑的结尾是，你们要谨慎，免得失去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所以他把自己视为一位使徒和牧灵领袖。无论基督徒做什么，他们都要工作。这是人类的命运。上帝把亚当和夏娃安置在伊甸园里，让他们照料伊甸园。这是在他们犯罪之前。十诫说，六日之内你要工作。这是上帝的土地。我们是照管上帝所造地球的使者。因此，劳动是一件光荣的事。如今，由于罪孽，人们憎恨上帝赋予他们的一切。所以，很多时候，人们讨厌工作。但希伯来人、犹太人和基督教的精神都重视工作。我们用每天的劳动来荣耀上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爱上帝和爱他人是我们的荣耀。我们通过关心他人来爱他们。而关心他人本身就是工作。如果你是一位母亲，你会如何照顾你的孩子？我的意思是，你会尽力让他们有饭吃，有干净的衣物，有玩耍的空间，有安全感。而那些称职的父母，他们总是很累，因为他们要照顾孩子。有好父母的孩子，尤其是家里有很多孩子的孩子，他们会学会做家务。我的意思是，孩子们需要玩耍，但也需要学会服侍兄弟姐妹，学会帮助父母，学会服从吩咐。要塑造他们的性格，让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关注他人的需求，以及如何才能造福他人。约翰，这与旧约有关。他与旧约的传统息息相关，即通过为神劳作来荣耀神。保罗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约翰说，我们努力了。如果约翰是亚洲教会的牧师，他可能在那里工作了10年、20年或25年。那里留下了辛勤的汗水。你知道，教会兴起于一个异教地区，那里有一座撒旦会堂。那是在撒迪吗？我忘了具体是哪座教会了。但你知道，那里有很多邪恶的影响。一个教会里有个耶洗别，他们要克服很多困难，而且异教文化对基督教也不友好。罗马帝国的崇拜对基督教并不友好，以弗所人对亚迪米的崇拜也是如此。记得《使徒行传》19章记载，教会建立时发生了暴乱，因为早期基督徒劝阻人们不要购买那么多偶像，于是银匠工会起义了，他们制造了暴乱。你知道，这是出于对基督徒的敌意。你知道，他们也是为了生存。 所以，如果说基督徒的存在，而且确实存在，是因为他们付出了很多牺牲、很多工作、很多努力。约翰说，我们不想失去动力，我们不想失去我们努力争取的回报。小心谨慎，这样你才能赢得丰厚的回报。你知道吗？意识到自己在工作并没有什么错。我累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刚才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最近我参加了一个神学院的毕业典礼，我整整一周都在批改试卷、准备讲稿，累得筋疲力尽。你知道，我是一位蒙召并被案例的牧师和教授，所以我在为主工作。毕业典礼的时候，我收到一条短信，说我知道会有暴风雨，因为我们之前收到了龙卷风警报。我们去了毕业典礼那栋楼的地下室，但我们上楼的时候，正在举行一场几百人的毕业典礼。然后我收到一条消息，一棵树倒在了我们家，是我妻子发来的。所以我回家了，我离开了毕业典礼，希望校长能原谅我。我发现情况比我想象的要糟糕得多。那天很多人都发现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要糟糕得多。一场强风暴袭击了一座大城市，造成五人死亡，数百人失去了家园，数千人失去了家园、工作，甚至整个生命。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有很多事情会发生，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但我们坚信，最终我们要么会理解，要么会意识到我们无需理解。上帝在世上自有他的安排，而我们相信他的安排是完美的，所以我们将继续信靠他。即使短期内上帝统治世界的结果在我们看来似乎非常负面。你为什么让那棵树倒在我家？因为他是上帝。那么你相信上帝是良善的吗？一棵树倒在你家，这可不是什么好事。但这是一个悖逆上帝的世界。所以发生的事情提醒我们，世间并非一切都安好，但你和上帝都安好。我必须说，我不喜欢悖逆上帝。我只是作为一个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什么是我的房子？为什么不是别人的房子？但这些问题是地球上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我们中的许多人最终找到了对上帝的信仰，他派遣他的儿子来让我们与他建立联系，让我们超越生死，无论树倒在房子上。因为尤其是在永恒的光芒下，我院子里的那棵树不会带来多大的变化。而且我必须说，那棵树本来可以长得更大，它倒下的方式也可能更糟。出于各种原因，我开始查看房屋周围的受损情况后，不到一两个小时就意识到我们是如何幸免于难的。可能是有人受伤身亡，因为我们家周围有很多树，所有的树都倒了，而我们刚刚迎来了来自另一个城市的客人。换作平时，他们来的时候，我们肯定都在树林里。突然，一阵狂风突然袭来，大概十秒钟的时间就把整座山坡都夷为平地，连一棵树都没有了。这些树的直径大约有一米，他把它们折断了。他把它们从高处折断。他把它们连根拔起。风把它们折断在地上。任何有路穿过的地方，我们都会在那里，但我们不在。因为天意，上帝既赐予风，也赐予我们别的地方。最终得到完全的回报并没有错。无论上帝认为这意味着什么，意识到还有工作要做并没有错。这是荣耀的工作，但毕竟是工作。除了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带来的成就感之外，你知道我们在日常劳作中也学习到满足感。为主而活是一件荣耀的事，只要他赐给我们能量，只要他赐给我们能力去思考，甚至行动，奉他的名行事。但这种补偿与我们亲眼目睹他的真面目时所得到的相比，简直微不足道。所以让我们继续看第九到十一条警告。所有继续前行的人，现在这节经文与谨慎自己、防备欺骗者有关。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又有常守这个词，就是稳固、扎根、立足。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如果有人到你们那里却没有传扬这教训，就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候他，因为问候他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所以正如所有这些话一样，在文献中也存在争议，但我指的是任何犯了约翰所警告之罪的人。约翰和使徒的信息是可以区分的，有一套认信体系，有信息， 有诫命，有社会存在，有物质存在，有神学存在。如果你超越了这个范围，你就走偏了。他甚至定义了这个词的含义，却不遵守基督的教导。无论你走到哪里，从概念上、逻辑上、物理上，无论你走到哪里，他都会把你带离基督的教导。这可能是关于基督的教导，也可能是基督的教导，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当你脱离了这些，你就没有上帝了。所以，这是这个警告的第一部分。其次，教导就是真理。他多次提到真理，教导是真理的另一种说法。基督的教导，关于基督的教导，以及这教导和这一套教义，都是我们是否拥有神的指标。拥有神与否。现在，正如我在下一讲中再次提到的，我想指出这种教导的重要性，以及人们的教导如何根据定义将自己排除在基督统治的领域之外，因为他们不接受使徒们教导的圣经向我们推荐的基督。所以这些经文警告我们不要超越这个领域，他们警告我们不要偏离真理本身。此外，还有关于问候或款待的话语，我认为这指的是像该由这样的巡回传教士、福音传教士和教会同工，他因款待他人而受到称赞。在约翰三书五、六、七和八章，你知道有些弟兄来见约翰，这些弟兄又去见该由，耶稣说你去问候这些人吧，他们就出去了。他们以自己的名义出去，他们不会因为允许敌视基督教的人接待他们而妥协，因为这会让他们妥协对基督的见证。福音兴盛的地方总会有对手，总会有冒牌货。我们必须决定要支持谁，承认谁是我们的同道。因为我们应该使每个人都成为门徒。我们应该对他们产生基督徒的影响。你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认识的基督徒和你认识的非基督徒，或者你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是基督徒的人。所以我认为这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有兄弟姐妹或者你的父母，他们不是基督徒，而他们想来看你，我认为他不是在说你是否应该跟他们打招呼，或者你是否应该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而让他们留在你家过夜或过周末。这些经文常常引起很多人的苦恼，因为人们会说，这个朋友想来看我，但他不是基督徒。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能接待他到我家。我认为在约翰二书和三书的上下文中，他指的是向基督徒弟兄问安或支持这些人所代表的工作，把你的家变成骗子的传教站，或者积极支持那些不传扬基督教义的人的传教工作。所以关于如何应用这一点，我有点不太清楚。如果你对此感到困惑，我建议你和牧师领袖谈谈，看看这在你当地如何应用。因为在世界很多地方，我们都有很多难民，我们来来往往，我们把他们视为弟兄姐妹，我们或许会热情款待谁，但我们对待他们本身并非像基督徒一样。我们对待他们是上帝呼召我们向所有人行善的人，尤其是信徒之家的人。然后他说，再见，我就要和你们告别了，就为了这次讲座。虽然有很多话想写给你们，但我宁愿不用纸墨。相反，我希望到你们那里面对面交谈，使我们的喜乐满足。你们蒙拣选的姊妹的儿女，我认为是指约翰所代表的地方教会的儿女，或者说无论约翰在哪里组成一个教会 Ecclesia， 一个信徒的聚集，那个教会的儿女、教会的成员都向你们问安。这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约翰三书的结尾，措辞非常接近，当然想法也一样。圆满的喜悦是完成本次讲座的绝佳方式。完全的喜乐与第四本福音书中与耶稣相关的情感相呼应。我们还会看到，在约翰的书信，我们称之为约翰一书中，他写约翰一书是为了使我们的喜乐或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然而，约翰所爱的门徒西庇太的儿子，约翰二书和三书的作者继承了他和耶稣共同传承的重要部分。事实上，我们首先在施洗约翰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说，娶新娘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因此我的喜乐如今满足了。然后他继续说，他必兴旺，指的是基督，而我必衰微。但约翰的喜乐是满足的，因为他看到神在弥赛亚身上的应许得以实现，而他正是弥赛亚的先驱。 后来在被卖那碗楼上的讲道中，耶稣对门徒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记住，保罗写道，圣灵有一些标记，在人的生命中有圣灵同在的证据。第一个证据是爱。第二个证据，圣灵的第二个产物被称为果子，正如加拉太书第五章所提到的。圣灵的第二个果子是喜乐。爱、喜乐、平安或和平。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而这一章正是他谈论迫害的章节。你们会哭泣、哀叹，但世界会欢欣鼓舞。你知道，耶稣的死让很多人欢欣鼓舞，却让他的门徒们彻底崩溃了。你们将要忧愁，但你们的忧愁将变为喜乐。他用一个女人生孩子来打比方。当一个女人生产时，她会忧愁，因为她的时刻到了。但当她生下孩子后，她就不再记得一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时的喜悦和痛苦。母亲们真的非常渴望孩子，也渴望祖母，甚至曾祖母和曾祖父，如果他们还在的话。新生儿带来巨大的喜悦，往往是在经历巨大的痛苦之后。因为分娩不仅艰难，有时怀孕还会带来很多压力和痛苦。所以你现在也会感到悲伤。耶稣在楼上，他正在告诉他们所有即将发生的他们无法理解的坏事。你们现在虽然忧愁，但我必在与你们相见，你们的心就必欢喜，你们的喜乐无人能夺去。直到如今，你们还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祈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又一次用到了充满喜乐的话语。最后，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中，耶稣所谓的大祭司祷告中，他对天父说，现在我往你们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些话，是叫那些跟从我的人可以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所以我要告诉你们，研读约翰的书信本身就是一项劳动，听讲座本身也是一种劳动，讲课本身也是一种劳动。但无论我们在主里为主而劳作，在与他的团契中，以及在彼此的团契中，都蕴含着一种喜乐。这是一种当下的喜乐。这是一种当我们活出神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所说的话时，因着神的应许得以成就而产生的喜乐。即将结束，我祝愿各位拥有这份平和与喜悦。谢谢大家。